北京阅兵背后，金融圈与高层震荡内幕。卢比奥主导乌克兰安全方案，川普承诺空中支援。获赠名为25周年报告，川普总统同各国图书馆回复。川普突发狠招拦截37亿中国货，强迫劳动成焦点。Pandora 百间店铺执笠，中国市场难再留。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北京大阅兵临近，中共内外压力骤增，紧张气氛弥漫。距离9月3号北京阅兵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传出欧洲多国驻华外交官可能集体缺席。原因很简单，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阅兵，这个令一些欧洲使团担心信号被误读。据香港媒体报道，如果各国大使统一不出席，将向北京和莫斯科释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信号。目前已经有部分外交官决定不参加，还有一些则打算假期式缺席。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托莱多亦确认不会出席。这种前所未有的缺席行动，令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尴尬到不得了。与此同时，北京街头出现异常景象，为了防止反动标语，中共在天安门和周边道路实行分段交通管制，还临时招募人员看守天桥、电线杆和重点路段。的士司机亦被下达封口令，禁止和乘客谈论任何政治话题，包括对国家领导人的赞美。分析人士指出，明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警力，中共就害怕普通市民的声音，这种恐惧正暴露政权的虚弱。就在这个敏感时间，中共金融圈亦传出大地震，中金公司元老丁伟以及他的得意门生中金启源基金总经理安焕双双神秘失踪。财新报道，丁伟早在7月初就被纪律检查部门带走调查，而安焕亦从中金资本消失。丁伟曾在习近平上台后重返中金，操控中金资本，和习近平心腹何立峰掌控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合作设立中金启源基金。他们还深耕厦门政商圈，基金上马规模近1000亿元。外界普遍关注这次失踪是否与北戴河会议前的权力洗牌有关呢？可以说金融圈的震荡正影射着更深层的政治暗流，无论是国际舞台，定是外交抵制，定是国内民众和金融高层的微妙动作，都显示出中共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关键点。九月阅兵就要来了，北京紧张的氛围无处不在，这场阅兵会成为强权表演，定是暴露脆弱呢？外界都在留意着每一个细节。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害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8月19号，美国和欧洲官员将共同起草乌克兰安全保障方案细节，卢比奥被指定为这个谈判小组负责人。川普政府承诺在安全保障中加入提供空中支援的议案。日内瓦将作为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乌克兰和平谈判的潜在地点。美国和欧洲的安全保障是乌克兰的关键诉求， 是川普18号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7名欧洲领导人会晤的关键话题。两位知情人士告诉 Axios 听，美国、乌克兰和几个欧洲国家的高级官员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制定一份有关乌克兰安全保障的详细议案，其中可能涉及美国的空中力量。川普19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强调，美国不会派遣地面部队，不过愿意向驻扎在乌克兰的任何欧洲军队提供美国军事空中支援。川普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接受美欧为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任何这类计划。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欧洲安全部队可能是普京最难接受的要求。与此同时，领土让步可能是泽连斯基最难处理的问题。两位知情人士说，美国欧洲乌克兰委员会已经成立以起草安全保障议案，这个委员会会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导，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顾问亦参与了讨论。美国和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窝内19号表示，北约军事领导人预计20号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其中包括安全保障等议题。英国政府表示，议院联盟在19号举行了网上会议，并已经达成共识，他的规划团队将在未来几日和美国同行会面，以推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8号和川普和欧洲领导人会晤之后表示，乌克兰安全保障可能会在10日内制定。据路透社报道，18号在白宫会晤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将在日内瓦作为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乌克兰和平谈判的潜在地点。一直保持中立的瑞士是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签署国，不过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19号表示，瑞士愿意主办俄乌和平会谈。他说，即使 ICC 在2023年以战争罪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了逮捕令，但只要是为了和平，瑞士愿意接待他。如果普京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任何和平会谈，瑞士政府将作出特殊安排。最近马来西亚多个城市连续发生针对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的滋扰和恐吓事件，引发民众对公众安全以及境外势力干预的担心。最引人关注的是8月15号上午在吉隆坡的国家纪念碑处，一群大约10人突然冲入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将学员展示的展板和资料直接抢走，塞在车入面运走。学员当场质问他们，你们没权拿我们的东西，这个是犯法的。还有学员追问，是有人派你们来的？在场的人都明显感觉这些人的举止好像外来的人。事发后，学员立即报警，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其实这个并不是个别事件，早在8月6号晚上，在招乃康乐夜市，一些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正在分发传单的时候，突然被几名的黑衣男子恐吓，强行要求他们离开。义工觉得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即时报警。这些义工怀疑这个背后可能是有人雇佣了当地的不明势力来制造恐吓。相关影片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很快引发讨论。很多当地网友留言谴责恐吓者，有人直言没有后台势力，他们不可能这么嚣张。还有人呼吁这个是对国家的威胁，必须全力打击。甚至有网友将这种行为比作极端主义思想，认为更需要彻底清除。不单止是这样，马来西亚知名博主阿兹里8月14号亦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点名提到夜市恐吓事件。他转发了影片，并明确表示应该谴责的只有那些威胁普通人的人。他还提醒大家， 这类涉及中国人的事件近期连续发生，地点分布在校园、国防部大楼、夜市、机场和城市街头，几乎涵盖了社会多个层面。这位博主抛出一个关键问题，当马来西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和移民的目的地，我们的安检和监控机制是否足够严格来保护公众安全呢？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不是几次街头的冲突，而是触动了马来西亚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公众安全。事件警方仍然在调查中，舆论关键的焦点是背后到底是谁在操纵，为什么这些行为会连续发生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法轮功学员长期坚守真相点的努力亦获得了国际关注。目前法轮功学员将名为网出版的《法轮功受中共迫害25年》赠送了给美国政府、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等各国图书馆之后，分别收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和德国大学图书馆的书面回复，同时收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回信。信中这样写，感谢你的善意言辞和体贴的举动，梅拉利亚和我感谢你们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们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好像你这样的人，你们信奉并捍卫伟大的美国理想、信仰、家庭、社区和国家至上。我们将永远不停止为你们珍惜而重视的美国而奋斗。这份回信不单止肯定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守，亦令法轮功学员在国际舆论中获得更多关注。川普政府8月19日宣布，将会将更多中国商品纳入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的高度优先级别执法范围，包括钢铁、铜、锂、硝盐和红枣，目的在于在进一步限制与强迫劳动相关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这就加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据看中国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在 X 平台发消息指出，上述新增行业将作为重点执法对象。最新战略显示，截至2025年8月1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根据这个法例拦截了超过16700批货物，总价值近37亿美元，以便进一步检查。其中超过10000批价值近9亿美元的货物被拒绝入境，这就阻止了这些涉嫌非法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目前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黑名单上已经有144间企业和机构被认定为使用或协助使用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川普政府明确表示，将继续追究这些公司的人权侵犯责任，并禁止他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在道德、经济和国家安全上都有责任铲除威胁国家繁荣的因素，包括那些损害美国人民、压止我们经济增长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强迫劳动令人发指，川普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据悉，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禁止在中国以强迫劳动开采、生产或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美国指控中共当局在新疆建立了拘押营，囚禁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社群，并进行人权侵害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和消费市场紧密相关的新闻。丹麦知名珠宝牌子 Pandora 最近宣布，它在中国市场的执笠计划要进一步扩大，原本今年只是打算关闭50间店铺，现在直接多了一倍，要关闭100间店铺。这个背后不是执笠那么简单，还涉及裁员。据媒体引述 Pandora 的销售人员确认，关闭的店铺会赔偿给员工，但不会再安排他们去另一个店铺工作。这个意味着一大批店员将要离开。那为什么 Pandora 在中国撑不住呢？ 财务报告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2025年第二季中国区销售额再跌 15%， 第一季亦只是卖了9600万克郎，比2023年还少了 11%。 对比之下，同期整个集团的销售其实是增长了 3%， 但中国市场就拖累了增长。如果拉长来看，从2019年至2025年，中国的营收占比从原来的 9% 一路跌到 1%， 可以说几乎边缘化了。要知道 Pandora 进入中国是在2015年，靠的是手链加穿珠的 DIY 玩法，一度在年轻消费社群中掀起热潮，大家会挑选不同的珠，穿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手链。当时 Pandora 甚至被视为是一种时尚的标志。不过近几年，你去商场就能够发现他们的地位一步一步在下跌。比如在青岛、南京，不少门店从独立的店铺变成了只剩下柜台，最后索性柜台都没了。北京亦有类似的情况，2021年王府中环的主力店亦撤了，换上了更高级的卡地亚。长盈天桥的 Pandora 门店亦缩成得返一个小柜台，甚至在潮人聚集的三里屯，2023年原本的 Pandora 门店被时尚名牌 Ganni 直接取代。那 Pandora 为什么会在中国撑不住呢？专家分析，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牌子本身经营的问题，更是整个市场环境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消费信心不足，好多家庭的支出重点都转向了生活必需品。不过与此同时，国际奢侈品亦在度加码中国市场。 Pandora 这种介乎中高端之间的定位反而在激烈竞争中失去了优势。换句话说，它的撤退其实折射出国际牌子在中国共同面临挑战。专家直言，如果消费市场难以回复，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外国牌子选择收缩甚至退出。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